因为我在开车当中 ，OK。
好的，
葛军，你可以吗 ？OK， 好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老师的学生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学习祷告这本册子。主，我们今天要进入祷告中的摔跤这样的一个章篇里面，是灵求你来运行。是的，主啊，唯独你来做工，你来开启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这里面所写的，也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实实际际的来操练过程中。是的，祷告是一门很深的一个与你相交的，是我们唯独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也唯独借着祷告我们才能与你相交。祷告的真理蕴含着神你在创世之中你要赐给你的孩子们的一些真理。主啊，你也借着祷告来制作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天一天的能够更多的向你，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与你对齐，让我们能够与祷告的灵同心。主，求你来引导我，也求你用圣灵来大大的来膏抹我。是的，主啊，我不知道要传讲什么样的话语。是的，主啊，我可以，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无助的心态里面，我能够来寻求你，也是你来叩我的心门。主，你来帮助我，你来引导我的话语。主啊，也求你来开启我们。谢谢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也求主保守老师跟林牧师在途中去探访他们的会友，圣灵你与他们同在，神迹其实伴随着他们。主啊，你帮助他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祷告这本册子的第四篇祷告中的摔跤我看了这个，我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我是有去操练，我在这个操练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我包括在开始讲课之前的几分钟我还在操练，按照这个册子里面他所教导的我来去经历，我希望我能够来得着。当我经历的过程中，我是看到圣灵在我身上做工我到最后开始讲课之前，圣灵还在我身上来制作，我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内容呢很丰富也很多我求主呢来帮助我能够有重点，也能够把重点的地方能够讲得明白。最重要的呢就是求圣灵来做工，圣灵来亲自来开启我们。这个册子里面所说的话呢就是用的 X 光，就是让圣灵这个 X 光来照到我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这个 X 光是带着医治的能力。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哈，这个第四篇叫做祷告中的摔跤。这个第四篇呢我把它分成了五个部分，五个小的部分。那现在呢我来讲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祷告生活显然必要成为撒旦攻击的最佳目标。这个第一部分呢我用的这个标题呢是因为这句话呢特别的进到我的心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祷告生活还是必要成为撒旦攻击的最佳目标。在这个书的这个册子的开始，他就说很多人呢不能十分明白祷告怎么能够会陷入困难和痛苦，是因为撒旦比我们更清楚，在那个信心生活的中心能力就是祷告。所以撒旦认识到祷告对于神的儿女是极其的重要，成为我们的中心的能力，所以呢撒旦就来攻击我们的祷告生活。而且撒旦呢他还动用了他的全部的力量要拦阻我们祷告。这一点的话我想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觉得祷告很枯燥，或者是祷告不愿意进入，那是因为撒旦动用了他全部的力量来拦阻我们祷告。这里提到了有一个词哈，叫做他用了一个极好的帮手，就是我们的老亚当。就是换句话说，他就用了一个肋间。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叫做肋间，我们中国人比较清楚，就是汉奸。在那个圣经那个时代有犹奸，就是犹太人的那个肋间。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哈，大家知道我们心思里面是一个战场，但是他有一个极好的帮手，就是老亚当，就是老我。就如同罗马书八章七节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的旧的性情。这个旧的性情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八章七节说得很清楚，他是与上帝为仇的。哇，这个老我，老亚当，旧性情，我们有时候觉得还 OK 了，他原来是与上帝为仇的，是仇人呢。他跟撒旦站在一边呢，但是他却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这个一直会伴随着我们，最后我们被主借走的那一刻，他会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你想有这样的一个肋间，我们今天呢就要借着这个册子呢，我们要把这个肋间给揪出来，我们要认识它，然后呢我们还能够要在我们的以后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警醒，要提防这个肋间。这个作者呢就提到了，就是说他用了一句话哈，当时我的里面还有点不能够认可，他说我们呢有时候多少有点厌恶祷告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呢会或多或少的我们来厌恶祷告的感觉。这一点我说句实话，我觉得属灵的人怎么会说我厌恶祷告呢？但是呢当我往下面再继续来读的时候，我发现是真实的，是他剖析的很深的，而且是帮助我们来揪出这个老我，就是这个属肉体的，他是不愿意祷告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个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老亚当是不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所以呢当我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哎，我就认同了这个作者所写的，就是我们或多或少有点厌恶祷告的感觉。所以呢，因着这个有这个撒旦伙同我们里面的那个老亚当来拦阻我们祷告，所以呢，这个作者呢就来教我们呢，我们怎样去除掉祷告的拦阻，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它有两个方面的拦阻，第一个呢就是在祷告的门槛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没进门，我们还没进祷告这个门，撒旦伙同我们这个肋间就开始把我们往外扯，不让我们进到这个门槛里面来。作者就说，他说我们这个肉体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个角色，就是有一个老亚当，也是一个肋间哈，确实是这个肋间，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们的肉体对于祷告的反抗往往是间接的。他说如果是直接的话，就是那个肉体直接不让我们祷告，那我们马上就认出来，哎，我们怎么能够不祷告呢？对吧，基督徒我们不祷告呢？我们牧羊，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小羊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啊。但有一天如果我不想祷告了，我肯定觉得不对劲了。但是呢这里就说的，他说我们的肉体对于祷告的反抗是间接的，就是很狡猾的，是灵巧的，他利用最好的时机，他本能的自动的申诉一些理由，他会在你的心思意念里让你觉得是你自己在想哈，这个老亚当，这个就是仇敌很狡猾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照单全收，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败， 就是仇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让我们觉得这是我自己在想，哎，是很合理的。他在说什么呢？哎呦，你太忙了，就好多事情要做，我心绪不灵啊，我现在不宜祷告。或者是呢，最狡猾的就说，哎呀，我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呢，我的心绪呢就会更宁静而且集中，这样呢你的祷告就更有果效，你就更有虔诚，你就更虔诚。哎，这一下子这些意念在我们来了，哎呀，我们说放一放吧，放一放，我待会儿有时间什么什么时间的时候，我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祷告，我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亲近主。哎，当你决定又要祷告的时候，哎，那个时间又来了，这个时候又来了一种思想，说我必须先把这个事儿完成，你看这个事儿多紧急啊，就突然又来了一个人，是吧？哎，他又要来找我聊天，他又要来找我服侍，哎，对啊，我要服侍，你祷告就放一放吧。哎，等你做完了这一件接二连三的事情，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到最后一秒睡在床上，哎呀，我要祷告了，开口一祷告，哈欠连天，再开口祷告，一分钟睡着了，也许不要一分钟。哎，这就是第一个撒旦伙同这个老我老亚当第一个做的事情，就让我们连门都不能跨进去，就我们那个脚的那个脚都不能跨进这个门槛。哎，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我们征战，我们挣脱，我们跨进了门槛，那撒旦和这个老我，哎，又来做第二件事，就是你已经来到主的面前了，你已经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在内室里面，我关上门，我跟主祷告了，这下可以了吧？哎，这个时候当你跪下跟主谈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哇，天哪，千丝万缕，什么事情都活在你的面前，你特别要想做的事情是好多好多，我要打个电话呀，哎呀，我要去嘱咐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不安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努力集中你的思想，想跟上帝说话，但是收效甚微，你只能片刻的祷告，你就说，哦，让那个祷告快点过去，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怕这个事儿你给忘记了。就是我经常祷告的时候，突然你一祷告的话，那个事儿本来是好久都忘记了，那个事儿他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怕我祷告完了我忘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心里不安，你的心思呢就被扯得粉碎。这个作者写了一句话，他说，从东到西有多远，你的喜乐平安和安息也离你有多远。这个诗篇大家都很熟，但是他把这个诗篇改成了这个从东到西有多远，他说你的喜乐平安安息也离你有多远，那你的祷告呢就停止了。哎呀，你就觉得要在膝盖上用这个功夫呢，等于是浪费了光阴。这个时候呢，彻底呢，仇敌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了。所以呢，撒旦拦住我们，第一个就是在门槛，就扯着你的衣服啊，不让你进门了。第二个就当你进门了之后呢，哎，他让你就想着，我有很多的事儿，而且是很属灵的、很重要的事儿，真理都站得住脚的事儿，马上火烧眉毛的事儿，让你觉得这个祷告的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时间一久就不会再想祷告了，就觉得自己做点事儿效果更好，果效更好。但是呢，今天作者提示我们，我们要把这两个拦阻给识破，我们认识到，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拦阻拿掉。他还提到这个祷告的秘诀哈，秘诀就是向耶稣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他进入到我们的需要中。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真实的需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一个完全敞开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在后面我们会，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在后面，就是让 耶稣进到我们的那个需要里面。还有呢，就是他提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们的无助，就是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我们祷告中啊要带着这个无助。这一点的话，自从我看到这个无助的这个教导之后呢，我也特别的来去帮助我认识到我祷告的心态，我是不是无助的，我是不是自己还可以做点什么，我的祷告只是履行一个形式呢，还是我真实的看到我自己是无能为力呢，还是我真实的知道主啊离了你我就没办法。那这个呢，自从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呢，我每次就能够来面对我的心态，我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无助的，是不是在哪一点我很无助，我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让耶稣呢他进到我这个无助，也进到我这个需要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无助，所以我们才需要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无助，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handle， 我自己可以搞得定的话，我觉得那样的祷告，我觉得我不是真实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来问一下，我们在什么事上是真实的无助。他还提到了这个方法哈，就是怎么样去啊那个拦阻，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呢把这些散漫的心情啊，还有这个混乱的思想呢收敛起来，就是我们把这个游荡的心思我把它收回来。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收的，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但是有时候往往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顺着那个散漫的心情呢，散漫的思想呢，我们就走，我们就会想得更远，我们就会想到，哎呀，我这感冒了之后，我抵抗能力下降，我抵抗能力下降了之后，我是不是将来我的身体就会很弱？我的身体很弱，是不是我就，哎，我就哒哒哒哒，我就要住院，住了院我就不上班，我的钱怎么办？我的工作会不会丢？我们就会顺着这个散漫的心情一直往前走，甚至最后想到我就觉得不寒而栗。但是呢，他说我们要将这混乱的思想收起来，我们把它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我们所有的兴趣志趣哈，都应该让耶稣享有独占。那这样的话，我们祷告时间就能够与上帝真正的会晤。正如车轮围绕着轮轴旋转，我们的心思也应该向着上帝转动。这一点是一个操练，除了在祷告的内室里面，我们把心思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就是我们就像这个轮子哈，我们围绕那个轮轴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侍奉行走，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心思呢都要向这个轮子呢转向这个轮轴。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思就不会跑得太远，我们想收回呢就不是那么困难。这个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操练，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吃饭，你祷告，你睡觉，你个人服侍，你的心呢一直要注视着耶稣。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的无助，就是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制止我们这个纷乱的思想。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往往当我们停留在外面呢，甚至是我们服侍啊，就比如说这周是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分享和服侍。那在这周四的聚会当中，神很有荣耀，因为我们这周四我们分享的那个信息呢，是我在马来西亚这个以利亚牧师啊所领受的，那我就分次了，而且我也求圣灵来医治。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就是我们成立来第一次，我们就让圣灵带着全体的医治。我们透过真理的教导，让我们知道神不单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同时呢，又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全体的弟兄姊妹来领受医治，圣灵恩膏非常的强。那聚会过后有很多的服侍，但是当我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心思里面呢，我的思想意念里面都是这些。我做了洁净，我做了砍断，但是我的心思里面还有这些场景在我的里面。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因为在这个服侍过程中啊，我的心思已经转移到人的身上。但是呢，这个作者在这个书里面第四篇说到，他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呢很难制止我们纷乱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请大能的朋友耶稣来对付我们灵魂的强敌。哎，我找耶稣，我说耶稣，我平静不下来，我的心思里面还在想这些，耶稣我求你进来，你让我的这些杂乱的思想呢，让它能够平静下来，因为你是平静风和浪的主。所以呢，当圣灵带着医治和赐福之功，就是赐福我们呢，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纷乱的心灵里面呢，就圣灵呢就重新能够这个时候呢向我们的心灵讲解基督，并荣耀的基督，并荣耀他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呢就被基督所征服，所占有，所吸引，而且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的心思一转向主，平安进来了，那种平安是从天上来的平安，带着能力的平安，它就会让我们里面纷乱的思想就能够平静下来。那第二点，第二段就是说，他要分别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分别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这一点的话呢，它里面呢有一点是我觉得是对我特别的有帮助的。他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很多特别是对我们职场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认为呢我们随时随地的祷告，我们不限制时间，我想到什么事儿我就祷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包括这个作者也认为是很重要，因为我经常也是这样，当我遇到事儿，我甚至在路上看见人啊发生争执啊失火，这次我在马来西亚路过的时候看到失火，我马上就为他祷告，车子失火，那这个时候呢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有一点，就是一个固定的祷告的时间。他说这两点是需要彼此相补充的。哎，这个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固定时间祷告呢？这一点具体对于我们这个将来要牧养的或者正在牧养的弟兄姊妹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让这个盲目的服侍啊来把我们祷告的时间给挤了。那这一点的话是非常可惜的。然后最后呢我们他这里面说的，他说我们有一样福分呢却无法得到，就是心灵的安息。就很多的服侍人的肢体啊牧者常常觉得自己服侍枯竭，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有关系。其实我们很多的是跟人在服侍，却没有花固定的时间安息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让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来医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灵里面就是枯竭的。我们在服侍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魂里面和知识里面教导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就得到了服侍，但是我们呢却越发的枯竭。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要分别一个时间，我们来亲近主，来祷告，因为我们要得到那份安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很多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神的应许，这份安息是神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呢他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很多的耶稣，他作为榜样，你看耶稣他是神子哈，他同时呢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在很多马可福音一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和22章41节里面，都谈到耶稣他退到山上啊，他离开这些啊这些很多的服侍，他要亲近主获得安息。主耶稣都需要，那何况你跟我呢？因为跟世界的和群众的接触啊，最容易分散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服侍，我们都会分散我们的思想。 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到我们里面的基督，内住的基督，我们就得不到这样一份安息。这份安息是极其宝贵和甘甜的。这里又说到，他说我们不全然属灵，所以呢，我们离不开这个外物和环境。所以呢，在没有人能够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们，我们在那里呢，也无需要注意什么。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脱离这些啊外界的环境啊，还有外界的人事物，特别是人。我是觉得，跟人接触多了之后啊，我们真的是很难的，就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微信啊，为什么大家抱着不放啊，不由自主的去扒这个微信还有朋友圈呢？是因为我们很难离开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群居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人在打交道。然而属灵的人要知道，我们不能最后我们在人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自拔。我们为什么朋友圈微信现在那么的能够抓住我们的心，是因为那里面有人。我们很天然的那个老亚当是喜欢跟人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征战，我们必须要离开。所以呢，他这里说，他说我们没有离开吸引我们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心灵呢就不能自由的从事内在的生活，因为这个外界是有一个势力，它可以扰乱我们的心灵，这是一个势力。那个朋友圈呢，那个微信啊，还有这个很多的电脑上面，就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它可以来拉我们，而我们呢，它借着老亚当呢来拉我们，让我们的心思不容易专注在内室里面。我们觉得一个人呢，人很害怕一个人的，但是神往往跟我们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跟神独处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往往是进到洗手间里面的时候，神的话会向我显现，这个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唯独在卫生间里面是我一个人。所以呢，求神怜悯我，所以呢，我要花时间在密室里面祷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能够挣脱，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光卫生间那一点时间是不够的。好，我们来讲第三部分哈，就是在讲这个灵魂的医生。我把它列的标题叫做灵魂的医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单独的来到主面前呢？他因为当我们安静的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灵魂的大医生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往往代祷，我们往往祷告哈，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人的，我们愿意舍己跟随主的，我们往往祷告大部分的时间是让代祷来占据了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进到内室里面，我们就不停的祷告，我们方言祷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们为人祷告，这些是好的，但是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忘了。我们需要我们自己，首先我们自己需要在灵魂的大医生里面去来检查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带祷的话，我们很难的自己呢又得到力量。他说我们让这个天上的这个亮光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受创的每一部分呢必须置于它的光线之下。神的光是在我们跟他独处的时候，这个是 X 光，是从天上来的 X 光，它可以照进我们的，它要彻底的检查我们。我们无论是服侍，我们不服侍，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完全，所以我们或多或少的，然后我们自己的老亚当在里面，我们那个旧的性情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被神不断的医治。这个作者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光那个一次性的我们认罪，我们你像比如说这个像大卫他犯罪哈，他被神光照被先知来指出来的时候他是认罪。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犯罪， 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犯罪，我们就那个时候承认，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呢，他说呢，他说这样可以征服疾病，但是不能根除疾病，不能根除疾病。他说这个光线的治疗呢，必须日日不间断。我们一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一日不停止，日日。就是我当时读到这一篇的这一块的时候，我是有个默想。我们都说这个自死老我很难哈，但是加拉太书里面二章二十节里面说的很清楚，那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常常在制服这个老我的过程中很难。那个老我时常的很狡猾的，你比如说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来跟撒旦伙同。但是这里就提到了有一条路，就是我们每一日，我们分别一段时间，让神的这个 X 光呢，来根治我们这个疾病。这个也是在我们每一次亲近主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老我死去，我们更多的能够来亲近主的时候，这个我就慢慢的衰微，因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这个我，这个老我，这个衰微的过程，是在我们每一日分别时间来亲近主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灵魂的大医生这个 X 光里面呢，如果我们要，而且我们要安静的心来听他告诉我们。作者就提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到祷告室里面就开始，就很快就开始讲祷告。拿着清单跟主讲，但是呢却忘了，忽略了我们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让灵魂的大医生告诉我们，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待会儿我要着重讲的，就是第四部分的内容。这一个医治是极其有功效的。那么这个医治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第四部分哈，就是隐秘的罪。就是当我们有些不安的时候啊，就是当我们，我求主来帮助我们，现在圣灵，我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就是你哪一部分是有不安的，你的里面一定有一点是不安的，或者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不能让你的灵安静下来了。你检视一下你里面，当圣灵的这个光来照到你里面的时候，你为什么来到主面前？也通常是因为软弱。好，麻烦有一个那个麦克风可以关掉吗？因为我们这里在录音哈。好，谢谢。就是当我们来问我们里面哈，就是说我们的灵里面，或者是我们的深处里面有什么痛苦，每个人都有痛苦的。当你觉得哪里有痛苦的时候，良心不平安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个病在何处的时候，就要让他的 X 光来为你检查。我再说一遍，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灵里面深处有痛苦，就是常常你在这个地方软弱。这个我们软弱的点是比较容易，我们常常属灵的人，我们是知道哪一点我是碰不得的，我常常在哪一件事上我是软弱的，常常在哪一件事情我灵里是不平安的，这个时候你却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就让灵魂的，就让我们这个爱的，他的 X 光呢，来光照。我是停留在这里的时候，让圣灵来光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讲了什么。但是当 X 光光照到我里面，我很真实的，我全然袒露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很感恩，我有两点的问题被神处理掉了。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神他吸引我们分别一段时间在内室里面祷告里面 我们会得到的这样的一份礼物，或者这样的一份医治。好，我们讲第四部分，就是叫做隐秘的罪。隐秘的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撒旦呢，神的儿女呢是没有办法公开跟罪，就是我们故意犯罪，准确的说就是说我们故意把自己就跟这个罪结盟，我故意去犯罪，我故意去这个诽谤人，那这个呢我们不会罪，不会做，但是我们会跟罪呢有一个秘密的，哎，不好意思，是哪一位？就是于红啊，你的麦克风开着，所以这个有回音。所以呢，我们不会跟罪公开的结盟，但是呢，我们跟罪呢就有一个密约，这个叫做隐秘的罪。然而呢，这个隐秘的罪呢，神要借着我们在跟神独处的时候，那个 X 光是可以把它揪出来的。好，谢谢哈。然后呢，就是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求神呢给我们一点点，大概一到两分钟的安静的时间。我们此时此刻呢，就求圣灵呢来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不安、那个痛苦、那个我们常常叫我们软弱的地方。因为这个软弱的地方呢，就有隐秘的罪，而且呢，我们常常为这个罪呢来辩护，我们还常常呢跟主来，还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同心。我相信圣灵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来指出我们这个软弱的、我们不安的地方，这个里面有一个隐秘的罪。这个罪是你不愿意去在神面前去让这个光进到的地方，也可能我觉得大部分跟金钱有关。我们常常让我们软弱、让我们不安的地方跟钱或多或少都有关系。我相信圣灵现在借着他自己的因为他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他会光照我们这个隐秘的罪，就我们很害怕被别人碰的地方，或者我自己想到这些地方，或者是我常常在这些地方，我会软弱跌倒，我常常在这个地方，我怀疑神，我特别怀疑神的供应。那在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要求神来光照，也就不再去为自己辩护。我不再跟神说啊，我不是怎样怎样，你就直接在神面前很简单的、很单纯的来认罪，主啊，我没有常常的分别时间来亲近你，我没有让你的光来照到我这个隐秘处，以至于这个隐秘的罪呢还在我这个里面，让我呢这个软弱的地方呢不能被你来医治。我也没有把这一块呢完全的交给你，就是我不能让主来碰的那个地方，我还想自己来掌权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一点的话没有跟神这样完全的敞开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撒旦的诡计呢就是让你逃避这个控告，这个我们就逃避，我们就不想祷告了。昨天晚上我又来操练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突然圣灵一光照我，我的老亚当里面的一个问题，我告诉你，我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那个老亚当就觉得很羞愧，我马上不想祷告了。但是我学了这篇文章，我也准备了这篇文章，我就知道是那个老我想跑出来，老亚当是要跑出来，他不想让神的 X 光来照到我那一点，因为 X 光里面照到我的那个老我那一部分还活灵活现，很隐秘的还在那里搅扰我的灵里面的平安，让我呢不能在这一部分刚强，我常常在那一部分很软弱。但是圣灵的 X 光一照，我老我里面的那份那一部分，我原来我发现 他还活着，我马上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宣告那一个那个很恶的那一部分，他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我要把他但钉在十字架。所以当这个隐秘的罪被我认出来了之后，他再一次可能还会搅扰到我，但是他已经不能成为隐秘的罪了，他已经被我认出来了。即使我在第二次第三次我可能还会被他搅扰一下，但是我相信我长期的我认识他，我来征战，就像这里面说我们来祷告中摔跤，他就不能再搅扰我，我就在这一部分的软弱点上我刚强起来了。所以我很感谢主，我预备这篇信息，我就得到了我自己神要给我的。所以这个操练是极其宝贵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抓住这个宝贵的这一份心里的安息，还有这个灵里面的医治。我们去参加医治释放很重要，但是呢，医治释放只是一次性的，我们也需要花很多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日，我们每一日在神的这个独处的这个光中，让 X 光来照我们，它会有一个根治。而且呢，这个神的医治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我那个老我衰微是一天一天的衰微，它不可能是一次医治释放的特会里面我就衰微了，也更不是一次恩高的聚会当中那个老我衰是的可以衰微。但是我们每一日的灵修生活，我们每一日的祷告生活，我们必须要分别一段时间，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在知识上面长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却没有任何的长进，我们那个老我依旧在欺骗我们，而且活得比我们自己活得更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来服侍别人呢？我们就很容易跌倒。我们是的，我们站在台上我们很能讲，我们也很能为别人祷告，我们一祷告别人得医治，但是你自己呢？我自己呢？我是不是能够让神的那个光在我的里面呢？是不是让我的老我每一天每一天都衰微呢？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会跟主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来做事情吗？但是耶稣说吗？你是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吧。我们不小心就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作恶的人，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还有苦毒，我们还有纷争，我们不爱弟兄姊妹，我们去不去接待远来的客人，我们还恨恶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属灵，但是我里面的那个罪，我那个老亚当，你老亚当的心情我一点都不去对付，求神怜悯我。好，最后我们就是总结第五部分。他说什么叫祷告中的征战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征战，我们就想到我们跟撒旦征战，我们祷告中啪啪啪啪啪方言征战，我们赶鬼，这是征战。但是这里讲的祷告中的那个征战，祷告中的摔跤不是的。这个呢，我认为呢，这个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必须要达到与祷告的灵同心的地步，就是祷告的灵也是圣灵。祷告的灵他有一个想法，在这次祷告历史的相交的过程中，比如说今天是八月多少号，28号，那么在这个今天我分别一段时间跟神独处的时候，那么神他祷告的灵他会告诉我，我今天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今天他要来光照我的老我的里面的什么什么内容，他今天要我带祷的人是什么什么事情。这个我们必须要跟祷告的灵同步，而且我们要跟祷告的灵同心。所以呢，我们在祷告中征战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变得全然无助无力，就是我们每一次亲近主祷告的时候，是每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助的无力的。这一点我们是要需要向神求的，我们不要越祷告我们越觉得我们这个人觉得自己很刚强，我比谁谁谁谁都强，哎，我是服侍神的，我是服侍人的，你看我的这个小组有多少人，你看有多少人多么的总来找我服侍。不是的， 那我们越祷告，我们越知道我们是一个全然无助的人。我们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呢，我们祷告要实实在在的成为祷告的灵的祷告。就是我今天跟神相处的时候，神你要祷告什么，你就要成为我的祷告。就是祷告的灵，他想要我祷告什么，我就要祷告什么。凡在祷告中有经验的人，若晓得，都晓得，若在安静，我们若要安静的、卑微的听祷告的灵所说的，我们就必须要不住的、有力的征战。这个征战就是从刚才我讲了，从门槛里面就要开始征战，因为外面的东西把我拉了，不能往门槛里面走。我好不容易征战外面的力量，那个势力，我进到了那个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老亚当又在里面呢，又来捣子，让我里面呢也不能安静在主的面前来聆听，我不能聆听神祷告的灵此时刻要对我讲什么，他让我祷告什么。我要为谁祷告？我要为谁代祷？所以在马可福音14章38节里面所说，他说祷告中所包含的是有警醒和征战，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个祷告里面是需要摔跤的，我们是需要保持警醒和征战，否则的话，就像那个前面所说的，他说如果不知道这样的儿。不知道这样的道，不知道这样祷告里面征战的这个真理的儿女有祸了。你们不知不觉的，我不知不觉的，我就不祷告了，因为我不知道祷告是个征战的，我就会说祷告无趣，我就觉得祷告神不应允，我干嘛要祷告呢？然而呢，我们需要知道祷告这个过程是一个征战的。还是要一个警醒的过程，我们要警醒这个老亚当要跑出来，我们还要去征战。所以呢，如果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哈，我们是在祷告中是有喜乐，是很快乐的。说句实话，我是觉得祷告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祷告。我想这个不是我自己有多么的好。我想也可能是神他怜悯我这个人，所以呢，我想我祷告真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而且我们要谈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又是跟神相遇的时候，又是我很快乐的时候。所以呢，说句实话，有时候我不太明白这样的一份，但是呢，我相信这个作者他是经历到，也是遇到了有这样的。一份祷告的枯竭，我们不愿意去祷告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他。所以呢，在最后呢，他这个总结的一句话呢，他说：“听从祷告的灵，来作为我们祷告时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虽然我们的心常常为世俗的事所充满，但是我们还能够实在的祷告。”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听从祷告的灵，即使我们的心被世俗来充满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实实在在的祷告，我们就会渐渐的知道祷告主要的是一个祷告的灵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在祷告。我们缺乏了去聆听这个祷告的灵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听到祷告的灵让我们去祷告的，就是极大的甘甜。除了我们能够遇见神以外，因为你当你听到圣灵的声音，你看到神给我们看到的异象之后，那份欣喜，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就是比吃了东西还，就是听到神得到神的话比食物还宝贵。当我们在祷告的灵，我们被祷告的灵，我们来引导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就会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忙碌，我们在密室里面不会不停的拿着清单祷告，因为其实这个你的清单上面，我的清单上面的事情神都知道，但是我们在密室里面跟神的这份相交是神所要的，他要对我们说话，他要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他要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他要把他自己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祷告的，我们与神独处的这一份，也许我们祷告中只为一个人祷告，也许整个祷告里面我就是为我自己的那个隐秘的罪在那里流泪哭泣，也甚至是为一份得胜我在那里欢喜雀跃，那一个祷告的灵的祷告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就得胜了，这一份祷告的灵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吸引我们，愿意很喜乐的来到我的神面前，我愿意祷告，我愿意来亲近他，我愿意从神那里得到那一份宝贵的话语，一个意象，或者睡着了我得到一个短暂的异梦。所以祷告是极其甘甜的，我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个作者哈，这个哈利斯比这个弟兄所写的，让我们能够扫除我们祷告中的拦阻，我们进入到这份甘甜里面，一旦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欲罢不能，我们就会持续不断的被祷告的灵吸引，我们就日日愿意在神的面前让神的那个 X 光来光照我们，我们就会被神一日日的更新，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一天不一比一天不一样，我们的服事就带着从我们这个祷告类似里面带出的这个能力，我们就能够来服事弟兄姊妹。如果想用我们自己来服事弟兄姊妹，那一个说句实话是没有能力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你的恩膏不在了，我们每一份恩膏就是在我们跟神独处的那个里面，我们就有一份属于你和属于我独特的恩膏，这是以利亚牧师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一份独特的恩膏，他传递恩膏给我们只能加添，他说他跟神46年的这份关系不能成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跟我跟神之间的这一份日日的关系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我们也不能说奢望一次以利亚牧师给我恩膏一下我就得着那份恩膏 No， 他只能加添。所以很感谢神借着这一篇的学习让我知道分别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份祷告是让我们日日来积蓄我们的恩膏，为的是将来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能够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让圣灵来使用我这个器皿，能够来让更多的人得福，更多的生命被翻转。好，感谢主，我相信神在装备我们也在装备我，我愿意被神使用，求神来差遣我。好，很感恩我今天的分享呢，我就到这里啊，因为刘牧师跟林牧师他们去服侍，我不知道他现在方便说话吗？
我还在车上，其实蛮吵的哈。就请大家过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有没有？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今天的标题有没有什么回应，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对，好的 ，OK， 那么我们就请孔军你就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
谢谢。
亲爱的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来引导我啊，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啊，每次分享我知道我都是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也知道每次的分享都是主你加添我的力量，你来制作我的时候，也每次来亲近你的时候都是老亚当他每一次啊衰微的过程。主啊，我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也求主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祝福听到这录音的弟兄姊妹，让你从这个册子里面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份真理，让我们能够扫除一切祷告中的拦阻，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一份快乐当中，我们快乐的能够来聆听祷告的灵，让我们所祷告的内容，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啊，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让我们在祷告中重新得力。谢谢主，谢谢主，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同在，也与弟兄姊妹同在。求主祝福啊，老师 甘霖牧师的脚中。主啊，你是你的能力要来大大的复辟他们。是的，主啊，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那下礼拜见了。
下礼拜。